天父上帝，还是向你献上感恩，有这一个机会，一同与圣安教会的你的众儿女一起来敬拜你，我们心里面非常欢喜高兴。如我们在主日清晨来到主你的宝座前朝见你的面，天父上帝，恳求主，圣灵啊，能够充满我们的心。主叫我们能够听到圣灵对我们说的言语，主也恳求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，主啊，你用你的油来膏我们，主啊，你借着我们的圣餐，主叫我们的你得到喂养，叫我们的思想，主你在十字架上怎样为我们舍身。流血洁净我们所有的罪，父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，恳求你对我们说话，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历史，每一个教会也有他们的历史。前天段弟兄突然给我打个电话，问候我们的确是很老的朋友。记得第一次来到圣安教会讲到，不知道是多久以前，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，大约十几二十年前。我记得来的时候是住在辽源的家，大家记得辽源吗？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。海滨，我从他在念研究生院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跟季红结婚。看到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，想到你们的故事，看到 Priscilla 曾经在 Tech 读 Nursing School。有一两年的时间，我也知道他的历史，以及他父亲江林和天启的 story。凯宾的弟兄 Tim，他们当时在 College Station 侍奉的时候，我每次去看我的儿子。我三个儿子都是 Aggies，前后大概在 NM 大约有将近10年的时间，每次去都在 College Station Church 讲道，有机会侍奉，就住在周末就住在 Kim 的 little apartment，他那里在 College Station 有一个小 apartment，所以圣安教会呢。像是我的教会一样，因为我知道教会的 story，那我跟弟兄姐妹也有一些 connections。汪敏也在我们教会待过一年的时间，秋晨还有孩子，感谢神。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个大家庭我很感恩，在我退休的年日还有机会来到。教会跟弟兄姐妹一块分享主的话语，这是一个 honor privilege 的确，今天早上呢，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题目，传福音。我们今天所要阅读的经文记载在格林多前书第九章，格林多前书第九章。请你把圣经翻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章，我们要从第16节读到末了。请大家把你的手机或者是圣经，翻到《哥林多前书》，神的话语，接着保罗所说的，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章，我们从16节读到末了。 这是神的话语，我读单双数节，然后呢，请弟兄姐妹们读单数节哈。我从我开始，第16节，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请弟兄姐妹来17节。
我若传福音，就有好事。
即使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人不花钱的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
我是生气的，不认识，然而我不要定的人，
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。不要得犹太人，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
像谁？不要律法以下，其实是不是人，在行经历，在
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我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
凡我所做的，都是为了你，不要与人同得罪，以打保护。
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感谢主他的话语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到底教会的目的是什么？教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各位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教会呢？或许大家觉得，哎呀，教会就是教堂嘛，教堂就是一个建筑。教堂并不等于教会，教会原来的意思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，exia， 就是从这个世界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是肢体。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肢体。是一群神从这个世界呢呼召出来的子民。那这个肢体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做一个见证所以教会是一个神在地上的一个见证人。那这个肢体呢，是要成为一个装扮整齐，一个美好的，一个等候基督再来的这么一个肢体。所以 Church Universal 这个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所以呢，教会是一个神的国度，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教会存在的主要的目的呢，不是传福音不要说教会是一个见证，当你教会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的时候，自然福音就会被传开。所以教会是要有一个合一的见证，然后呢，因着人看到这个教会这么美好，这么彼此相爱，这么合一，就会被教会所吸引。所以教会首先的是要把这个肢体给建立起来，其次呢，才是传福音。就是因着这个肢体被建造成为美好， 让人看到哦，他们彼此相爱，能够相爱，能够认出来他们是主的门徒的。所以传福音呢，是认出来，是众人都看到教会这美好的见证。当然呢，所以教会的众儿女要能够彼此建造，有相爱、彼此相爱的见证，有合一的见证，这样子才能够把福音给传开。如果教会本身没有见证的话呢，那福音呢就很难传出去了。就像我们个人一样，我们个人的生活若是没有见证，我们个人若是没有跟主连结，我们就很难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。因为我们是见证人，这个见证人呢就是要有见证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见证人就是在主里面要有经历，你有经历主才能够见证主，你若没有经历主，你如何能够见证主呢？就是好像一件事情你并没有经历过，你没有看过，你没有听过，你没有经历过，你如何能够做见证呢？有一天你或许到法庭里面要做见证，比如说你看到一场车祸，你是一个目击者，你才能够成为见证人，对不对？你若不是一个目击者，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。所以福音也是如此，你必须在主里面有重生的经验，你经历到主的复活，在你身上你经历过这个死里复活的经验，就是你在罪恶过犯当中怎么样我们的主叫你活过来，你有活过来，从死里活过来这个经历，你才能够去做见证。因为你是一个经历者，你是一个目击者，你才能够做复活的见证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，这些门徒了，他们都做了什么见证呢？他们都是做复活的见证，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。若没有见过，如何做见证？所以早期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这些见证人他们都是见证复活，见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主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的使命呢，当然是要把这个教会给建造起来，使这个肢体呢能够一个成为一个装扮整齐没有瑕疵的一个身体，等候主的再来。然后呢，因着我们的见证，众人就被主的爱所吸引。所以教会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一个见证人，见证人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但是在去之前呢，你必须在主里面有经历，你经历到复活，你经历到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有工作，你才会有见证，才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，从三个方面来看，传福音是主的托付。保罗说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，那既然有这个责任，你就要尽责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命当中尽责任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做儿女的有儿女的责任，做父母的有做父母的责任，做丈夫做妻子都有他们个别不同的责任。而生命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。当这个责任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尽责。这个保罗说我传福音是我的责任，是不得不做的事情。他说我传福音呢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好像有一点无奈，对不对？好像不得已。尽责任有时候不见得都是很 pleasant， 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每天起来去工作， 当然，有时候我们实在不太想起床，也不太想去上班。但是呢，我们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工作，这个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， 我们不得不去做，对不对？保罗说：“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，我是一个见证人，我去做见证有什么好夸口的呢？因为这是我的责任，我的责任。”所以呢 ，Lewis 他说：“我们人生不是追求快乐。”这快乐的不是主要的目标，快乐一直都是一个副产品，是一个 byproducts of doing something。所以你如果去追求快乐本身，你就追求不到。但是呢，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尽你的责任，快乐就会产生。所以快乐不是一个主产品，是一个副产品。当你追求快乐，你就追求不到；但是你追求主，你就会得到快乐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传福音没什么好夸口，因为我是一个见证人。我传福音是不得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见证人，你看到了，你也听到了，而你不去告诉别人。”保罗说：“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什么有祸了，有祸了。”各位不要误解啊，这个有祸了不是我不去传福音，我就会大祸临头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Woe is me， 也就是说，我若不传福音呢，我就没有尽到我这个见证人的责任。而一个见证人没有尽到见证的责任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觉得很不舒服，觉得很不快乐，觉得好像一件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到，老师交代你的作业没有做，父母交代你的工作，上司交代你的事情你没有做好。一个教授没有好好尽他当教授的责任，这样你快乐得起来吗？快乐是从尽责而来的。你如果不尽你做人的责任，做一个基督徒见证人的责任，不做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不尽一个做儿女的责任，不尽一个做学生的责任，你怎么快乐得起来呢？所以有祸了，不是大祸临头，而是你没有因着你没有尽责而产生了自责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觉得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。因此保罗说：“我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，因为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我。尽责就会快乐，不尽责就不快乐。比如说，我每天早上。”觉得主要写一篇短文去帮助一些人做灵修，这是我主交托给我的责任。再怎么忙，再怎么不愿意，再怎么累，我总是要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。做完了，我就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尽了我的责任。这是不得已的事情，这是主的托付。不传的结局不是大祸临头，而是因着不尽责任所产生的自我责备。好像已经没有把一件事情给做好。况且这是主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交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我就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都知道这是马太福音主给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一个大使命，大使命没有完成， 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快乐的起来呢？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一个尽他责任的人，一个见证人，他肯定是一个快乐的人，因为他完成了天父所交托给他的使命。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，不是传道人的托付，不是只有传道人，而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见证人。只要你在主里面经历到主恩的丰富，你就不得不去告诉别人，像使徒行传里面说，我们所听到的不得不说。所以传福音呢，不是是不得不的事情。一个教会若不传福音，就没有尽到这个教会在地上的神的托付。我记得我25年前，大概现在是28年前，去这个小城的教会，那个时候呢，大约人数大约大概50-60个人。是那个大学城的教会，然后在25年后呢，人数也大约50-60个人。我想汪明知道我们人数大约是那么多。那你说你在25年的时间，这个教会根本就没有传福音，对吗？是吗？我们这个教会当时在一个 facility， 那个 facility 叫做 University Baptist Church， 就在 Texas Tech 过一条街啊，就是德州理工大学。那个教会全盛的时期，大约有600-700个人在那里聚会，600-700个人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教会。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呢，这个教会只剩下大约30-40个人，而且都是老弱妇孺。为什么从全盛的时期600-700个人变成几十个人呢？当中产生了什么的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我想，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教会没有一直在做见证。没有一直在传福音，没有生生不息的让年轻的一辈进到教会里面来，导致这个教会就慢慢的变老了。人老了就死掉了，那这个教会就没有人。到后来呢，这个教会就消失了，就把这个建筑交给赠送给那个城里面的 First Baptist Church。那我就想到我们的教会，我去的时候50-60个人，我走的时候还是50-60个人。这个教会是不断的增长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来人往，人往还要有人来，对不对？那人往没有人来，到时候怎么办？就没有人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，圣安教会应该有一个急迫感。我们若不带人来，人就往了，会往生，或者会离开，会搬走。结果呢，就没有圣安教会的存在了。因此，我们要不断的把人给带来，要有好的见证，要有彼此相爱的见证，要有合一的见证。因着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就能够吸引人来，人来了就被之的这主的爱所吸引了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，成为一个灵工，成为一个合一的充满爱的教会，充满温馨的教会，充满和气的教会，然后我们去邀请人来。这个真是一个充满主爱的一个大家庭。我们要去把人给带来，让人家看到，让人家听到，让人家经历到主，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到主的爱。所以呢，传福音是主给我们的托付。当然，传福音要付代价的。
保罗这里告诉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甘愿甘心做什么呢？传福音要付代价，为了主的缘故呢，我们甘心做仆人，做仆人。我们有时候称自己为神的仆人，但是呢，我们并不见得，也没有身体力行做仆人的榜样，因为我们的内在，我们都想做主人，我们不想做仆人。那保罗自己说，我甘心做仆人。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，基督徒的德性最重要的是谦卑，谦卑再谦卑。艾略特说，谦卑是没有止境的，谦卑是没有尽头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做仆人的心智，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就谦卑不起来。因为我们的榜样是主耶稣基督，保罗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来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以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成为人的形象和样子。因此，你要做神的仆人，你要为福音的缘故，把自己给倒空了，把自己给虚己了。你或许是一个有地位、有学识、有成就的人，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你要攻克己身，要虚己。成为一个仆人，成为一个仆人，所以要甘心做神的仆人，并且我们的侍奉是免费的。免费的时候，保罗说：“我的赏赐就是能够免费的把福音传给别人。”保罗为自己能够免费的把福音传给别人，非常的，不能说骄傲，但是非常的非常的高兴，他说我能够把福音呢免费的传给别人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甘心做仆人的侍奉，这也是一个免费的侍奉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是一个自愿，我们都是义工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义工，因为我们都是甘愿把自己奉献做神的仆人。仆人没有分等次的，对不对？凡是仆人就是仆人，没有说一个好的仆人或不好的，一等的仆人或是二等的仆人，只要是仆人都是平等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时，我们都有一个做仆人的心智，都能够谦卑啊，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强，不是一直在跟别人比较，而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所以不单是单不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我们不是独善其身，我们也要兼善天下。感谢神，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做神的仆人，甘心的侍奉，并且因着福音的缘故呢，保罗说：“我像希腊人，我就做希腊人；像软弱的人，就做软弱的人；对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有律法之下的人。”这个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认同，这是一个福音的认同。你是神的仆人，你就愿意跟你传福音的对象来认同。 昨天晚上呢，住在我老三的家里。我们老三的妻子是一个墨西哥裔的一个女孩。昨天呢，因为是我们孙子的生日，所以呢，他全家的人，有一些人从墨西哥来，从各处来，是一个 family reunion。 我西班牙语一点都不会，一句都不会，一两句不会。面对这些陌生的墨西哥裔的这些人，我要如何做一个见证人呢？我要怎么样把主的爱让他们知道呢？让他们感觉这个是一个主的仆人，让他们能够听到我的见证，因为我不能够用言语来跟他们解释。一个神的老仆人曾经说了一句著名的话，他说：“要随时做见证，必要的时候用言语。”听得懂吗？要随时做见证，必要的时候用言语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人，你不说，人家也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主的仆人，你是一个见证。因此我就下决心说，我虽然不懂西班牙语，但是呢，我要用我的 kindness 来做见证。我要听他们的故事，当中有一些会说英文，我要听他们的故事，我要告诉他们神的爱。当我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用言语，这个人就是一个见证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，并且你要学习认同，不要有种族歧视。无论他是黑人，是棕色的人，或是白人，我们都一视同仁。因为我们像什么人，我们就要做什么人，这是一个福音的认同。Identification， 你能够 identify 跟他们认同，你就会有一种同情心，你就会有一种同理心，你就会能够理解他们。因为我们凡我所行的，保罗说，这是一个福音的生命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这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，我们要以我们所传的对象来认同。因为神的国度是不分西利尼人或是犹太人，教会，我们的华人教会有台湾来的，有香港来的，有国内来的，有各个不同的背景。我们又怎么样在这不同的背景的人当中能够因着主的爱合而为一？这个就是一种福音的 identification， 我们就能够彼此认同。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没有亲自，没有边界，我们以不同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一种 prejudice。弟兄姐妹，福音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不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最后呢，我们传福音所要受的装备，保罗用一个运动员的比喻来比喻这个传福音的人应该有的装备。他说呢，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因此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到奖赏。凡教义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为得那能快的冠冕，我们却是那得那不能快的冠冕。所以呢，我们奔跑不像我们定向，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 我是什么？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自己反倒被弃绝了。所以一个传福音的装备，它必须要有这几个条件。哪几个条件呢？有节制，有纪律，有方向，有顺服，有奖赏。昨天呢是美国大学球季的第一场比赛，大家都知道 First game， 经过半年将近一年的 anticipation， 终于看到了这一场比赛。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反高潮啊， climactic，因为心里面有一点怅然若有所思的感觉，因为自己的球队表现并不如预料中的好，有一点失望。但是这些球员他们有一个特色，因为他们这个打球不仅仅在这个球季的几个月的时间，他们每一年都是他们的球季，每一天都是他们的球季，每一时每一刻都在锻炼。没有说 in season out of season， 没有 in season off season， 没有什么不是，每一天都是球季。因为他们呢非常的有节制， self discipline， 有纪律，有方向，因为他们要把在球季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也没有说如果有一天我今天不做基督徒，我今天 放自己一天假，我可以放纵自己，我要给自己放假一天，那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因为你要在场上得胜，你首先就是要每一天都要锻炼自己，每一天都要有纪律。因为你的方向乃是天国的 vision， 有一个意向，你要把福音传给别人。最重要的是要什么？保罗说：“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让我这个身体能够成为义的器具，不要成为罪的器具。我乃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被弃绝了。”攻克己身多么重要啊！就像一个运动员不能放自己的假，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呢都要有纪律，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叫我这个人都顺服主，凡事顺服主的带领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主耶稣的话，必当什么？身子，对不对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必当身子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个身子跟保罗所讲攻克己身是一致的，是虚己，是身子，是攻克己身，把我自己这个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能够成为义的器具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学习保罗的榜样。他传福音是神的托付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甘心的做众人的仆人，并且免费的侍奉，并且跟所传福音的对象能够完全的认同，因为他的福音，他的生命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因着福音的缘故，不要以得这福音的好处，并且呢，我愿意因着福音受到装备。我要有节制，我的生活要有纪律，我有一个很 clear 很清楚的方向。我愿意顺服主的带领，我愿意攻克己身，我愿意虚己，我愿意做神的仆人，我愿意舍己，我愿意背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。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，盼望我们圣爱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学习，都能够成为一个仆人，都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，把福音传开，在圣安东尼奥这个地方，在华人教会，在华人的群中。 上帝，还是感谢你，让我们就一块儿来学习，在主的你的宝座前学习，听主的声音，恳求主帮助我们顺服主，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，成为一个福音。我们一起来。